神的天使。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51年7月20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所传讲的信息 The Angel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0720。谢谢你巴克斯特弟兄，晚上好会众们。是的先生。我是比巴克斯特弟兄矮一点。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来到这里，确切的说是今晚与你们一起敬拜主，为病人祷告。我相信神今晚会帮助我们所有人，我相信他会的。我们很抱歉，那我们没有更多的座位来供人们来使用，但不管怎么样，那还是过来吧，我们会给你找到地方的。那你还是过来，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车从后面开出去，那你们可以去到后面，那里有很多的空间。那所以无论主在哪里为我们预备，我们只要能得到礼堂就可以了。那我们拿到这个地方都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很难拿到，那请原谅我。我想这是一个系列，那有时当他们是一个系列时就会这样。那今晚我要读一些神的道，我正好赶到这里，那听到巴克斯特弟兄讲道的最后一部分，或者说是他关于天使的讲道。那当我站在后面的时候，我想到了这节的经文，我要从使徒行传27章21节的开头，是讲到保罗的。当患难临近时，有一位超自然的来服侍保罗，主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不是吗？所以今晚他们来接我的前20分钟，我正坐在房间里，我感到有什么东西靠近了，那更近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向外看，搓了搓自己的脸，因为我祷告了很久，我想那肯定不仅仅是一个印象。那突然间，那他把我卷走了，那是他，他正在向我证实一件事，这件事现在很快就要发生了，他在大约6到8个月前给我看到了，他告诉我要在主面前保持谦卑，当事情发生时那会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从27章21节开始，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先生们，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损失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看的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先生们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可以低头一会儿吗？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非常的感谢有机会活着来到地上，在世界历史即将结束时看到这些伟大的事情展开，神的道借着你的灵得以成就，并通过事工带给我们，我们为此何等的爱你， 能在这最后的日子服侍会众，这是何等的荣幸。直到不久太阳将最后一次落下，然后耶稣就要来了，我们会看见他，去到他的脚前，把我们的战利品放在那里。哦，在那个伟大的时刻，我可以谦卑地爬上去，把我的手放在了值得称颂的脚上，然后含着喜悦的泪水转身走开，因为知道一切都平安。看到主，看到许多十字架英勇的战士站在那里，看到我们刚才在你的道中所读到的那个人，你心爱的使徒保罗，看到他穿着洁白的袍子站在那里，看到在圣徒的加冕礼上戴在他头上的冠冕。哦，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日。当我们看到列国起来彼此相争时，我们的心有种特别的感动。今晚看到耶路撒冷2500年来第一次大卫之星的旗帜再次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无花果树正在发芽，看到我们自己心爱的国家像被白蚁吃掉了根基一样，人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正如我们听到2000年前圣灵所说的，要警醒今天。那靠着我们先辈的名声而活，骄傲等等的东西像白蚁一样吃掉了我们伟大文明的根基。看到人变得现代，离开了圣灵，用阅读写作和算术取代了神的大能。父啊，但看到那些仍然有活泼信心的人，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说，当我回来的时候能找到信心吗？他没有质疑是否能找到真诚或基督教，他说当我来的时候能找到信心吗？今晚我们要有这搅动人们信心的运行。我们感谢主，为每一次痛苦的逼迫而感恩，并把能为我们的基督背十字架视为一种荣幸。在征战中，你说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当你们为我的名被人用各样的恶名毁谤时，你们倒要欢喜快乐，因为呢，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受逼迫的。我们高兴地知道今天这话应验了，甚至今晚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今晚在这建筑里的这些可爱的会众而感谢你。虽然天气很热，有许多人站着，都想到有一天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搅动了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那不是因为他华丽的打扮，因为他穿得并不漂亮，不是因为他的演讲，因为他九岁就去了旷野，而是因为他传讲的基督，这个搅动了那一带的地方。虽然这很简单，但今天当基督被带到人们心里时，这也搅动了各地，他从死里复活，活在他的子民当中。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想到我们曾经是外人，与神隔绝，不得怜悯，但基督替我们死了，无辜的代替了有罪的。我们将来怎样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身体像他，因为我们必看到真实的他。如今我们在这身体里为那日叹息，全地都为那日而叹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什么快乐、健康、有力量，并在收获的季节为主劳力。主啊，愿许多今晚没有这荣幸的人，当这次聚会结束时，愿他们欢喜快乐地走出这会堂，得到医治。愿许多有罪的人得救，愿许多变得冷淡迷失的人被召回来， 并在今晚借着慈爱的父和圣灵的膀臂去到神的国，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主啊，愿你应允，今晚把你的仆人藏在十字架的后面，愿血站在我们和一切危险之间，愿福音的简易吸引每个人的注意。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晚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跟你们大家一起来侍奉神。那据我所知，我们宣布了明天和星期天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几天，接着是托雷多或伊利，那然后从那里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士利夫波特，然后从那里到非洲的南罗德西亚。那盼望你们能为我祷告，那随着聚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果效越来越大。那昨晚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从恩膏底下出来，那我意识到许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我也知道大约一年前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让人有这种的感觉，那非常的虚弱，你变得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我站都站不住了，根本挺不住了，然后我开始颤抖。我想我不知道那会不会，那但当我发现我们的主说能力从这里面出来，我就明白了。我站在那张写了肯塔基老家这首歌的写字台前，那就在我现在住的河对面，那这是我第一次去那儿。很多年前著名的美国诗人斯蒂芬·福斯特在那里写下了他著名的歌曲《我的肯塔基老家》。那如果你注意到世上大多数的诗人和先知等等总是被认为有点神经质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他们总是被人误解。那例如斯蒂芬·福斯特，我想他给了美国一些最好的民歌，那家乡的老人、苏瓦尼河、老布莱克桥，那还有许多南方的那种触动心灵的好歌，那里是他们流着泪水在庄园里唱的歌。我摸着他的桌子，向导讲完了他的故事，有些是我主学的课程，他的画像放在那里，据说是萨拉佛触摸了他，给了他灵感，他画了出来。我想福斯特先生，那我是说到他的话，我说这个在你的脑子里却没有在你心里，他会从其中一首歌中得到灵感，他写了那些歌，当他从里面出来后，他就出去喝醉，那醉了很久。那有一天他从灵感中出来后，他叫来一个仆人，拿了一把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自杀了。多少人知道那首著名的老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伊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心，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曾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那这是著名的英国诗人威廉考伯写的这首歌。几个月前我站在他的坟墓旁，那忍不住为他流下了泪水。我看到查尔斯·威瑟利躺在那里，那班扬写了天路历程，那约翰·威瑟利的堂兄写了鲁滨逊·考鲁索，威瑟利本人也在马路对面。我想到了威廉考伯，他在英国被认为是个神经质有点不正常的人，那他进入灵感里，最后那他进入灵感写下了这首奇妙的歌曲，有一血泉血流盈满。当他在上面的时候他在灵里，但当他又掉下去时，他想找那条河淹死自己，想要自杀，但是雾太大了，他没找到那条河。这就是威廉考伯。我想到约拿，那一位神人先知，神对他说话，要差他去尼尼微， 给那些人一个信息，神如此定义，用圣灵充满他，甚至他在海底一条大鱼的肚子里活了三天三夜。他带着大能出来传讲，以致人们听从了他，给山上的牲畜都披上了麻布。合成的人如此的无知，有人甚至连左右手都不分，却在神的面前悔改，结果神饶恕了他们的罪。那灵感一离开约拿，他就想要寻死，坐在那棵树下求神取了他的性命。那是什么？先知。那我注意到以利亚，那天他上到加密山，在圣灵的启示下让火从天上降下，同一天又叫雨从天降下。水和雨，我的意思是雨和火同一天降下，这是在灵感下。那灵感一离开，他就跑到旷野坐下，说：主啊，求你让仆人平安离去吧。这说明了什么？被误解了，你无法理解。那然而跟这个沾点边的人连1%都不到。那当你去到那里时，有一些东西已经超越了这里，当你回到现实中时，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哪里也缺少了点什么。我像正常人一样喜欢钓鱼和打猎，我喜欢和我的同胞同事交谈。那是但当神使用我的时候到了，都会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切对地点、时间和在哪里的视线和概念。但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河那边有一块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之地。如果地上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上升到那个灵界，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时，我们也会去到那个地方。只是一个直接的印证。今晚我希望每个人都努力认真的来了解主的天使，以及他在地上伟大的使命和工作。因为某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正在宣扬他。那不要看那个人，看神。如果一个人今晚拿着电报或汇票跑到这里来给你1亿美元，你就不会在乎那人是不是衣衫褴褛，是有色人种，是黄种人，不管的是谁，重要的是他带来的信息。那天有人说，他说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你的聚会，你是那个在这里举行这次聚会的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们只是一帮普通的人。我说是的先生，正是那种人愿意听神。我说路加福音上写着普通百姓愿意听耶稣，这并没有改变。那些财宝在地上的人寻求地上的事，但那些财宝在天上的人，他们的心也在那里，他们盼望当耶稣来的时候接他们去那里。很多时候人们急于求得医治，如果神说了什么你就相信，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坚持下去。听听他们来自普通聚会的见证，只要持守住对你说的话。那记住，正如我今晚所说的，站在这里谈论圣经，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我只是道中的一个婴儿。我是在浸信会教会悔改的，刚从浸信会教会出来，我现在不属于任何的教会，好叫我能把神的家召集在一起。我不代表任何一个教会，只代表一个教会，那是唯一真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这第一次临到我时，许多不同的组织，那浸信会的人从未把我赶出去。你被赶出浸信会会议的唯一原因是不道德的生活，而不是你的教义，是不道德的生活。但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和恩赐，他们说那个行不通，但现在他们看到确实如此了。我说肯定会有人的，如果是神差来的，那肯定会有人准备好接受的。 那时我对你们一无所知，我没有几个朋友，我一直或多或少像俗语说的有点是个害群之马的人，但我感谢神，借着努力为他而活，做正确的事，他现在给了我100万个朋友，他必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我走进教会或走进你们中间，接受圣灵的洗时，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到家的感觉。我从没有感觉过我和那些爱我理解我的人在一起，我总是被认为是另类，也许是个神经质。但我很高兴今晚我在家与神的子民在一起。那现在要明白，神的天使有时当一个祝福临到你时，他可能不是说他不能马上临到你，那可能不是立即的医治，而是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的信心会使你痊愈。有些人有自发的信心，很大的信心，有那么深，那里是神迹。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信心有那么深，那就需要一点时间。有些人有芥菜种的信心很小，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带给你果效，成为事实。当神说话时，那你今晚坐在上面的这块泥土就是神的道。神只是说要有，他的道就实现了。那是真的吗？如果不是，他是从哪里弄来的泥土呢？他只是说出来，是神实际的话语造了你所居住的地球。哦，何等的奇妙，何等无法测度。我凭着信心相信他，神相信他自己的话，就创造了世界。要是我们有时间来深入一下这个就好了。那我要说的是，当神差遣他的使者天使，那说到能力，那你注意到在比士大池子当天使降下的时候，第一个凭信心跳进去的人就得了医治，那整个天池那把他围起来，然后就离开了水池。那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现在你能明白了吗？有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灵让伯纳弟兄处在那种情况下，他就没有足够的力量站在那里为整群人祷告了。那其实是误解，亲爱的基督徒，我无法解释，我只是，你只需要相信我的话，就是这样，看到了吗？那有时在经文中，我对神的道可能知道的不多，我不太知道这本书，但我却知道它的作者。我爱他，我肯定他不会让我偏离得太远。那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对的。这里的每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你们每个人，我唯一能做的或神能做的，任何人能做的，只是把你的信心提起来，相信那点。如果有哪个传道人，那这里有哪个人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你相信的话，那是你该做的。神本着的至高的爱降下这恩赐，要在你们面前彰显，让你们知道他并没有死在那里，而是复活了。他是今晚与我们同在的复活的基督，是了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彰显。虽然你没有看见他，但你知道他在这里，你看到他以圣灵的样式工作。那犹大那或多玛说，我若能摸他的肋旁，摸到他的手，我就信他。耶稣说，那未曾看见我就信的人，他的赏赐何等大。今晚他可能不会在你面前显现他自己，但他就在这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如果你相信，他就会实现。只要在你心里接受相信，他就会成就。那有时如果你接受祷告，会听到主的天使说，主此说，你会痊愈的。你不要怀疑。那记住，肿瘤是恶性的，或癌症或瘤子，在大约72小时内你会好转，然后又病了。那巴克斯特弟兄可能在一次聚会中已经解释了这个，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因为要是没有的话，你肯定会错过你的医治，也不会明白怎么做的。如果你不知道对此有个什么态度，那肯定就完了。这就是下午聚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这点。巴克斯特弟兄这么做，因为我没有时间。那如果我像那样进去，有时就会让圣灵从我身上离开，而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他回来。 None. 有多少人知道读过在旧约和新约的书卷里有关天使服侍人的故事？我们都有。有时当一个人宣告了祝福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我们是唯一匆忙的人，神从不着急。在他做任何事之前，他让希伯来的孩子们走进烈火的窑中，他坐在天上注视着他们，直到他们进去。那不久前有一个妇人正在参加一个聚会，她的胃病很严重，她从聚会中回家了。她走过讲台，那她会哦，她根本吃不下东西，她胃里根本存不住任何食物，那只是那酸会填满她的嘴，肚子里全是气，她病情会发作得很厉害，每次她的心都会颤抖，她晚上不能休息。她说当我走到讲台上看着你，她说你握住我的手，那开始说话，他说你的脸色变了，有什么在用不同的语气在说话？你说主如此说，你有胃病，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他说我从台上喜乐地走下去，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那天晚上我进去了，我回家试着吃饭，他说当我想吃东西时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我坚持下去，他说我没有放弃。他说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其他的城市。他来参加聚会，他说一天早上，他说我想吃点燕麦粥当早餐，但都从我嘴里吐了出去。他说我站在窗前洗盘子，哭着说主啊，我不可能不知道那是真理。他告诉我说要是我做消极的见证，我的信心肯定就会减弱。他说当我站在那里时，身上有种一生从未有过的最甜蜜的感觉。他说所有的灼痛感、肿胀都停止了，也不反胃了，都离开了我。于是我伸手拿了一块橙子，通常橙子会让我很反胃的，于是在桌子上开始吃，当咽下去的时候没有了灼痛感。他说我吃完了一碗燕麦，倒了一些很久没喝过的咖啡喝了，那都没有事。他说跑到我邻居那里去告诉了他，接受了祷告。就在我下面的几座房子里，他为自己喉咙一侧长出的瘤子接受了祷告。我下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到那时，我听着他大声尖叫，因为那个瘤子刚刚离开了他的喉咙。那是什么？是神的天使经过邻居那里，他的祝福已经被宣告了。有时他们不能照着所愿的去到你那里。多少记得当但以理的时候，天使来到他面前说他被抵挡了21天，那你记得吗？但以理祷告了，但天使说但以理祷告后他被拦阻了21天，在那里遇到了麻烦，不能到他那里去。所以不要着急，只要相信，要有信心。如果你今晚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就要有信心，他必须成为现实。那还有一件事，要不是为了让我能跟一个人面对面，我是不会把那个人带到讲台上的。很多时候在这个建筑里，你会听到我叫人那说一些的事情，我看到事情成为了实际的，在我面前的那个生命成为了实际的。也许我从这里开始往那边看，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事情变成了实际的，我看到了她，那有事儿发生了，我就开始讲我所看到的。过了一会儿，那这个从我面前离开了，也许那个妇人就坐在这里，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年龄了，那这时候我就明白他在哪了。也许他在医院里，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把事情说出来。然后也许在我说这话之前，我看到那个人好的离开了，那说没有，那我只是说主祝福你，愿主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你，那给他们信心。但在台上我必须留意，那我只是敞开心，我觉得今晚我在朋友面前，我必须小心我所做的。你知道神的恩赐会使你失去灵魂吗？瞧，你必须注意你如何使用神的恩赐。我看着这个脑积水的婴儿躺在我面前，我的心都快碎了。你不知道我多么心疼这个孩子，我真希望我能看到会发生什么，我多么愿意能相信并对那里的年轻的母亲说，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的孩子，你的祷告。我希望我能那么说，但除非神告诉我，否则我无法说。 我必须小心。那也许让人有权来到我面前，也许有什么导致了那样。那如果我知道是什么，也许当我站在那儿面前，我站在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面前，你们或你们任何人可能会看到原因。那你注意到我责备一个灵时会非常小心，因为你必须留意，有时神用疾病来管教人。那你知道吗？有时鞭子临到他们，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如果神允许某样东西临到那儿，而我凭着这个神的恩赐把它拿掉了，但那个人却没有悔改，那会怎么样？那你注意到这里的这个人吗？几个晚上前他跟我说了什么的，站在台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属于某个现在的教会等等，那他有什么问题？那我看，我一直看到在变黑，我一直在看，我看见他站在角落里边，嘴里叼着雪茄，那像那样抽着烟吐着烟。我说，先生，你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挡在你和神之间。如果你准备好放下那些雪茄，神现在就准备好医治你了。瞧，不久前有一个妇人从台上走过来，非常圣洁的妇人，她走上台，她一只耳朵聋了，我发现了一个聋子的灵。那我想责备的，她就待在那个妇人的身上。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士站在我面前，大约14岁，她走错了路。那我开始讲述，我说出那个妇人，她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后来她嫁给了一个男人，她离开了那个男人，但那是某种异端，使她嫁给了别的男人，她不爱那个男人，那她离开了他。我说，你现在跟一个丈夫住在一起，你有各种各样的麻烦。那妇人晕倒在台上，当她从那里站起来时，她尖叫着说，求神怜悯我。当他这么做时，神就开了他的耳朵，就在台上赐给了他圣灵的喜。那在聚会上，有个妇人得了妇女病，不肯离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自阿肯色州琼斯伯罗蒙福的古老圣经时刻会堂的理查德·里德，那理查德·里德牧师第二天早上给他们施洗加入了教会。那你可以问他，你必须小心，神把某事托付给你，你就不能为了自己的益处使用它，你要用它来荣耀神，对吗？有多少人相信摩西是先知？他是神爱他。当他下到磐石那里时，神说，你下去对磐石说话，磐石就被流出水来。但摩西在他的愤怒中，那他脾气暴躁，他去了那里，他没有对磐石说话，反而击打磐石，打了两下，那破坏了神整个的计划。那磐石就是基督，你们相信这点对吗？传道人，他只被击打过一次，我们现在对他说话，对吗？摩西第二次击打基督，这打破了神伟大计划的完整性，就在那里把他打碎了。基督被击打了两次，而他只该被击打一次，但神有义务去那么做，因为他赐给了那位先知能力这么做。但神后来就这事儿对付了摩西，对不对？有多少人记得以利亚？他是个年轻人，他年轻时就秃了头，几个小孩跑在他后面说，老秃头，老秃头。那位先知生气了，转过身，奉主的名咒诅那些孩子。有两只母熊从树林里边出来，杀死了42个无辜的孩子，对不对？那不是圣灵的品性，而是一个愤怒的先知，看到吗？必须小心你拿神的恩赐做什么。我宁愿看到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我就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否说是或不是了。那当然，如果我在神面前真诚，你们会更感激我的。那其实我没法去到你们很多人那里，那你们会明白的。我必须先知道，然后在神指示我之后，我才能够宣告。但在他显给我看之前，我什么也做不了。昨晚我答应告诉你们那个芬兰的故事的结尾，我有大约八分钟的时间来讲完。我刚告诉你们，那个战争期间的孤儿在那段时间得了一治，两个小男孩被撞了，一个死了。在我到之前，他在路上已经死了大约15到20分钟了。神在美国这里显出了异象。那昨晚有多少人在这里？让我们看看。那你记得那个故事？那另一个小孩子在医院里快死了。那第二天早上， 那另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和父亲，那他得了脑震荡，那一直都没有醒，汽车的挡泥板正好撞到了他的下巴，把他撞翻了，滚到了马路一边，撞到了路边，从路边被抛到了一棵树那里。他一直没醒过来，他的血从耳朵、眼睛和嘴里边流出来。可怜的小家伙，他的父母都快疯了，他们是年轻的芬兰人，他们想要我去医院，那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经理不让我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那么做，你去这个地方也不去那个地方，那就会导致人们不满。那所以他们就一次把所有人都放在教会里，让神的灵从这里运行，他们不得不在海外这么做。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那艾萨克森太太他说，布兰弟兄，我告诉你，那些人要把我逼疯了。那天晚上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年轻的父母坐在台阶上，那他们几乎不得不把我从他们身上拖过去，因为他们快把我的外套扯掉了。其他人都站在街上，我想怎么回事。那他说他们是那个小婴孩的父母，那他们要你去医院。在那早上他们还在那里。艾萨克森太太说，你能自己跟他们谈的吗？我说我怎么叫到大厅里来。他们到了外面的大厅，走到他们那里，他们说，哦，来医治我们的孩子吧，他快死了，他快死了。那已经大约三天他还没有醒过来。我说我无法医治你的孩子，这一切都是通过翻译他翻的。我说我不能够医治你的孩子。他说你医治了另一个。我说不不，耶稣基督医治了另一个孩子，不是我，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一年前神在美国给我看到了一个异象，说这个小男孩会从死里复活，但神从未让我看到你的孩子。那他们说，哦，那为我们的孩子看一个异象吧。我说我不能想看异象就看异象，必须是神让我看我才能够看到。我说你们祷告吧。那他们就去了，他就是无法理解。我说那他问艾萨克森太太，我说你去问他我儿子会不会死。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到医院去求神医治他。我说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基督徒吗？他们说不是，他们俩都不是基督徒。我说瞧，如果神把你的儿子带回家，你作为罪人死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如果这个小男孩神带他去天堂，而你作为基督徒死了，把你的心交给神，作为基督徒死了，你就可以带着这个小男孩去天家，在那里再也不会发生意外了。你可以为了这事感谢神。我说那里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你会活到永远。但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小男孩死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那么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帮助，你就会想为我做点什么。如果你想要蒙神恩待，你就会为神做点事儿。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呢？他们看到如果他们成为了基督徒，那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会输的。那如果这个小男孩死了，他们就会跟他一起回家。如果他没有死，也许他们会蒙神恩，还才能活过来。那于是他们跪下把生命献给了基督。当他们站起来时，年轻的母亲，这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我不相信在讲台这里开玩笑，但这不是玩笑。他跳起来，那歇斯底里的跑过来，艾萨克森太太还握着他的手。那他说，哎，为我儿子看个异象吧。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过来，现在下去。我说不用，我的神可以在房间里给我看到异象，就像他在下面给我看一样。他说那就进去为我们的孩子看一个异象。我说我不能让神给我一个异象，他可能永远不会对我说什么。那如果他给我看了，我会告诉你的。如果他不这么做，那我也会做不了什么。他说我们就在这等着你进去看看，那很可爱，但你知道你不能那么做。所以萨克森太太终于让他们离开了。那我走进房间大约20分钟，他们打电话说，神显异象了吗？没有。大约10到15分钟，他们又打电话来说，神显了异象吗？那晚上聚会前他们这样打了好几次。那天晚上的聚会是个非常好的大聚会，那些拉普兰人等等的进来得了医治，他们有成百上千，甚至都不用进到祷告队列里，只要他们能进到礼堂站在很后面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拐杖和木棍等等的东西扔掉了，他们扔掉他们躺着的担架就走出去了。那他们只想看到事情成就，那就够了。他们知道神在哪儿，为什么我们不能那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有那么简单的信心呢？看到没？只要我们不总是想把事情搞明白，事情就会同样的方式发生在这里。瞧，神不偏待人，他只尊重信心。看到没？神医治你不是靠你得救的功劳，而是根据你信心的功劳医治你。瞧，然后 那我们回家了。一年中的那个时候，那里永远不会变黑。那你可以在午夜的时候在大街上读书，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开灯。那过了一会儿，太阳永远不会下山，只会变得低一些，然后又回来了。那是午夜阳光之地。那我上楼，尘土飞扬。那我在旅馆的楼上，我走到窗边，那我拿着这本圣经，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那现在仔细听，那我要结束了。我拿着这本圣经进去，巴克斯勒弟兄在那里，那我的兄弟霍华德，那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后来得了一阵，那本来军队已经打发他回家等死了。那他跟我一起去的，那巴克斯勒弟兄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那林赛弟兄和摩尔弟兄在一个房间，艾萨克森太太在他自己的房间，我有一个私人的房间，因为主的天使造访，所以我一个人住。那朋友们，如果我有时间，即使在这里一周又一周的讲我亲眼目睹神所做的大能的事，那也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到了晚上，我在想他所做的这些事，那我要把哪个作为见证来告诉你们。我相信他说我们是靠羔羊的血和见证得胜的，对吗？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那所以他，我们走进去，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这里有这本圣经，是我的教会在我离开去聚会前给我的，就是在天使显现之后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放在这里。我弟弟那天晚上给了我两块他买的小糖果，那有那么大点儿。那加拿大的朋友们，那请不要误会，我结交了一些最忠诚的朋友，就是在边境那边的加拿大，他们非常忠诚，非常可爱，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在美国这里所有的东西，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有制造这些东西的材料，我们有最好的车，我们什么都是最好的，但问题是我们根本不配。那他们没有制作糖果的原料，我们在加拿大得到了一些的糖果，简直太糟糕了，就像是淀粉一样。那当然他们确实有很好的糖果，但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不好的。霍华德对我说，比尔，那他不是在巴克斯勒弟兄面前说这话的，他说，那尝尝这里的糖果，你以为我们在阿伯特亲王那里得到的糖果不好？他说，如果你吃淀粉的话，那你就尝尝这个吧。我说，那他把糖放在我手里，我说好的。他想让我从恩高中出来，你知道，摇晃一下我。我们走进房间，我把糖放在桌子上，那走过去把圣经放下，我走到窗前，那朝窗外望去，那我看到芬兰的士兵，他们从公园里下来谈论聚会等等，有个人讲到他看到某个人如何得了医治，他们挤满了通往会堂的街道。那我站在那里眺望远方的群山，那在战争期间俄国人从那里过来轰炸芬兰人。那我看着那边，我说是有一天俄国的飞机从那里飞来，但主耶稣将从东方来，他张开翅膀划破长空，但那将是公义的日头，在翅膀上有医治的功效。我想我伟大的耶和华，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你的作为无人测透。我说何等荣耀，我何等爱你，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为踏上欧洲的土地，圣灵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他昼夜不停地与我同在。那些传道人也会这么说的。那我可能在市区，我会说，那么回家时，那一个男人会走到一边，穿着灰色的衣服，他会想让我上楼为一个妇人祷告。拐角处会有两个穿黑衣服的妇人，他们会像这样的迎接我。你会在这个角落里边看到一辆轮椅，那这人会得医治。哦，就是那样。那不管在哪，各种事情的意象都会像这样涌过来。那我只是像这样站在那里，那赞美神。我说，哦，伟大的耶和华，你是何等的奇妙，我多么的爱你，我多么的爱你，哦，你多么的奇妙。那我像那样睁开眼睛，我听见有声音传来，我一看，他就站在我身边，他那样看着我，他身材高大，重约200磅，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古铜色的皮肤，那脸色温顺，交叉着双臂，穿着白袍，赤脚，他站在那儿看着我，他像这样转过头看着那张桌子。当我看着那张桌子时，那里放着一个大概那么高的小花瓶，那只有神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但那里有一个小花瓶。那不是异象，我知道异象是什么，我知道的， 当那个人在那里时，我知道那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异象，他和站在这里的这些人一样真实，他是真实的。我跟他说话，他对我说话，这不是异象，那是站在那儿。当他走路时，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和任何人一样真实。那光总是在他头上像那样旋转，他现在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他站在那里，他说那是什么，那花瓶里有两朵我称之为复活节小花的花，我不知道你 是否叫他们水仙花，他们在春天长出来黄色的小花，在我们那里我们称他们为复活节小花。那一朵是向上躺下的，那另一个向下弯，那就像这样。那我想那一个朝北，另一个朝南。我并不知道当时这正是那两个男孩被撞倒在地上的位置，那一个被撞到这个方向朝北，他被车碾过压在了车底下，那另一个孩子当车向这边转时被挡泥板撞到了，把那个男孩撞到了对面的树那里，那这里一直被撞到了下面。那我看着那个左边的这个在说，而这个平躺着。那他对我说，你弟弟给你的是什么？我说两块糖先生。他说把他们吃了，我拿几个放进嘴里开始吃，那味道好极了。我把它咽了下去，当我把它咽下去的时候，有个东西一下子，那这个像被躺着的一下子站了起来。那另一个还在，他说把另一个给吃了。我把那个拿起来放进嘴里，我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我把糖拿出来，那这个继续，他说把那个吃了，否则这孩子就会死的。我赶紧把糖放回嘴里，我开始咀嚼，然后咽下去。我一咽下去，两个都像那样站了起来，在像那样看着我，稍微低下了头，那盘旋的光那一下子消失了，他不在房间里了。我跑出去叫了巴克斯的弟兄和那里所有的人，我说来啊，快去找那个妇人，耶和华如此说，那孩子必会活下去，不会死。那天他们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医生已经放弃了。那他走到这个电话旁，你应该看看他们在你的电话后，他们要把那个小东西放在耳朵上，然后转动。他给孩子的父母打了电话，父母被叫到了医院，孩子快死了。我说打电话给医院告诉孩子的母亲，主如此说。朋友们，那不可能落空，不可能。我说不管医生说什么，孩子会活下去了，神说孩子会活的。我说告诉了异象来了。那他给医院打了电话，那母亲来接电话，一边抽泣一边哭喊，说把那人说告诉你，主如此说，你的孩子会活了。他说我真是知道，因为就在大约两分钟前他起来了，他醒过来了，现在都正常了，我们要带他回家了，他在那里完全正常健康了。那朋友，那是什么？是我的祷告吗？不不不，是那个芬兰小妇人对神的信心，为他的孩子做了这件事儿。那天晚上显明那个异象的同一位神的天使，今晚就站在台上，要在这里成就耶稣基督命定要成就的事，因为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的心多么的火热，我想到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了，当我再次见到那些人时，我想到那天我们在邮件中收到的那封信，说那人是耶稣的朋友，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多么的感激我们，多么的感谢神。主啊，今晚我在这里多么的感谢，知道异象出现，你允许他们被显明出来，然后看到他们成就，因为那是你的道，主啊，你是神，你不会说谎，不可能。我们非常的感谢，知道你在这里，天父，随着聚会的进行，许多人正在得着医治，神的灵运行在必死真的身上，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主啊，今晚我求你，亲爱的耶稣，神的儿子，生命的创始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会众身上。他们在这炎热的傍晚在这里等候，到了晚上， 人们带了许多人来见耶稣，他用他道的能力医治了他们。愿今晚神的道横扫整个会场，愿圣灵在这里临到每一个饥饿的心，用神迹奇事证明，主要使人们知道这是同一位耶稣。许多年前，人们把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带到他面前，今晚他就在这个会堂里，带着同样显明的大能去到那里，能力在这会场涌流，去到每一个信徒身上。哦，神的基督啊！在那以后发生了许多的事，许多人的良心像被烙惯了一样，人们失望等等。但父啊，我祈求你今晚擦去每一个伤疤，医治每颗破碎的心。愿神的大能再次在活的信心中，在每个人的心里燃烧。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大名得荣耀，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51-100，字母E。那我儿子说他今天分发的祷告卡E，从51-100。明晚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要每个相信的传道人明晚都站在我身边。那让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开始祷告。你们中了许多人，那当然我可能为一个人，可能会为五个人，也可能为50个人，我不知道，但我会尽我所能，我会尽我所能。我相信你们都相信，对吗？你知道我真想去到那里。那谁是第一个？你说哦，是我，伯兰弟兄。这里另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如果我去，如果我说你会上来，那么另一个人会想哦，伯兰弟兄，你选了那个人，你想要他而不要我。我没有，神不会看中一个人不看中另一个人，特别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儿子，没错，你们都是他的代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基督徒朋友，就是分发这些卡片。但是朋友们，你们注意到了吗？没有卡片得医治的人比这里有卡片得医治的人还多，瞧，更多。那你不需要这张卡，这张卡只是让你排队。但是让我们只要相信他，好吗？你要全心相信他，接受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需要现在就发生，在它发生时，它并不需要发生在你残废的胳膊上、残废的腿上，或你的心脏或癌症，而是发生在你的心里。你相信，持守住，它就成就了。各样的种子必结出同类来，对吗？麦子会结麦子，大麦会结大麦，玉米会结玉米，对吗？耶稣说，神的道是种子，对吗？那马可福音11:24，种子，那耶稣说，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祷告相信，你会得到，你就必得着了。那注意圣经的次序，那现在相信你领受了，现在是将来会给你的。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你祈祷相信，你会得到，就必会赐给你了。瞧，你将来必得着，你只要接受相信，坚持下去，浇灌他，相信他会成就的。神要负责，不是吗？神对他的道负责。好的，50个，那让我们开始，让我们从51号开始。那知道我们得到，那让我们先试试大约10个，看看我们能叫多少。是什么号码？我的意思是E 51-61，来试试看，看我们能叫多少。我们有很多人站在那儿。51-61，那有谁看看躺在担架上的人，看看他们有没有。那检查这里的这些卡片，无论你在哪儿，那各处的人都检查一下你的卡片，那看是不是你的号。坐在这里的这个人，我看到他口袋里有张祷告卡，看看他的号码是多少。先生，如果可以的话，78号。好的弟兄，现在你们要刚强壮胆，有信心，只要相信神，不要以为你没有希望了。你不是的，亚伯拉罕过了生育的年龄，神向他显现， 说我是全能者伊丽莎代。那伊丽莎代的意思是胸膛，就像母亲给他烦躁的孩子哺乳使得健康一样。那不管你多大，你走了多远，这都是伊丽莎代，依靠在他的胸前，靠在他的道上，从他的道中得到滋养，从中汲取力量，直到你的身体得着力量。阿们。好的，你们还有地方可以再叫几个吗？好的，如果你有地方，让我们叫到65号。好的，看看能不能。那如果我们能叫的更多，有时当他们开始怀着极大的信心来时，怎么说？什么字母？E， 从51到65请站起来。那这样我们可以多叫几个。那当排队的时候，那就不会太麻烦了。那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为你们祷告的，想要神医治你们的？那我看到一直到最后排在后面。好的，我凭着神的天使的权柄这么说，那不是这个迹象行了这事，耶稣差遣了这个天使说了这事，告诉我说你生在这世上是为病人祷告。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并且在你祷告时真诚，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前站立得住。这是神给我的使命。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先生，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能像其他传道人那样说话等等。他说正如先知摩西得到了两个迹象证明他的事工是正确的。小摩西抱怨说自己不会说话，这是真的。他也许是口吃，但他不会说话。神要医治他。神说谁造人的口呢？神造摩西就是这样的。他说摩西怎样被赐给两个迹象证明他的事工，你也照样要得到两个迹象。他说一个你要握住他们的手，你就知道并说出他们哪里出了问题，不是我在说，而是天使借着我说话。他说接着你会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那第一个是，那多少人记得？那我只能握着一个人的手才知道是什么。这里有多少人记得传道初期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告诉你们他会成为你现在所看到的吗？那对吗？如果是请举手。那我说他会实现的，对吗？圣经说如果有一个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信他，对吗？我与那个同在。但如果这事没有成就，你就不要相信。那些是你生来就有的，你生来就是要这么做的。那朋友们，你们相信我吗？那就听我告诉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医治了你们每个人。那我或其他人对此都不能再做什么，只能只给你看耶稣基督神的祭物，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为你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我们说的是真理，这都在基督里，不在我里面，也不在神的天使里。神的这位天使与医治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印证全能神根据你的信心为你成就的事。天使不能医治，他只显示并让我看到异象，他是神所差下来的使者。现在有多少人明白了？你只要相信，你的医治就完成了。好的，那把律师带过来。你好吗，律师？那我把这个放上来。我说话声音小的时候你能听见吗？有人告诉我说当高降下来时我说话的声音太小，如果我说话这么大声，你们后面的人能听见我吗？好的，谢谢。那你们所有人都会喜欢这个的。那你们能为我祷告吗？那你们，那如果我请你低头，有时一个邪灵会起来，那假如这时会是一场征战了，那你们必须接受。那么有多少人读过我的那本小册子从神那里拆来的人？好的，我不愿意在台上讲类似的东西，我希望我能给你们每个人一份。那我真希望我能，但我做不到。 我负担不起，我没有钱那么做，那我很穷，那这是真的，神知道那是真的。没错，如果我接受了别人给我的钱，我会成为千万富翁的，但我宁愿贫穷在神面前蒙恩，也不愿在托莱多有一个最好的房子。没错，我宁愿拥有这个，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就是侍奉神，这是我心里想要的。那如果你去那一个传道人，如果你去追求三样东西，他就完了，那就是首先是钱，那然后是女人，那然后是名声。当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时，他就在出局的路上了。没错，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好像草一样，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唯一好的是神的那部分在我们里面，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另一个人之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没错，神的儿女，我们是兄弟姐妹，我靠着神的帮助努力远离这样的事情。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永远是那样的，可以去侍奉他，直到他来的那一天，我们去到他的面前，然后会看着这群托莱多的人说，托莱多，你们这些可爱的会众，那天晚上坐在炎热的礼堂里，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我的主要证明这点，说我说的是真的，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相信的今晚在这里是要印证说的是真的，而不是等到将来。那如果我要你低头，那就快点低头，瞧，那如果我说现在低头，你就快点低头。那如果有些癫痫会从我面前逃脱，那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他会攻击人，会像那样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那他非常的凶恶，那历代以来他都极大的控制了人们。那你记得门徒不能把癫痫的咒诅从一个男孩身上赶出去吗？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你记得吗？记得那个人得了癫痫，有些人去了那里，有些传道人的孩子，那以为自己有神医治人次，就下去叫那魔鬼出来，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吩咐你出来。那使徒行传十九章你记得吗？他说，保罗我知道，耶稣我也知道，但你们是谁呢？你记得吗？那个魔鬼总是知道的，困扰我的正是这个。那我不知道，但长久以来的事，哦姐妹，你怎么可能怀疑呢？过来这里姐妹，耶稣啊，可怜这个可怜的人，主啊，他在努力，但你在这里帮助他。亲爱的神，当你谦卑的仆人按手在他身上祈求怜悯时，主啊，求你应允。撒旦，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妇人身上出来，不许再搅扰他。那女士，你不管我说的是什么，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吗？那如果你去看医生，我会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做。如果你相信什么，你就不需要什么了。你是很担心，你以为你的肺里边得了癌症，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我知道，瞧，那不是你没有得癌症，确切的说是一根挤压了的神经，是你后背的椎骨，那在这后面，对吗？好的，那我怎么知道的呢？好的，现在去相信，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吧。让我们说赞美归于主耶稣基督，他将一切美物赐给寻求他的人。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请稍等，如果我记得的话，那位女士很烦躁，她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她很担心，她哭了，她接受了祷告等等。我看见她站着，那有一栋楼有点像这里，有很多人在欢呼，那这在我面前成为了物质的。我看到他很烦恼，那我环顾四周，看到他像这样抱着，那不是什么，只是后背上一个被挤压的椎骨。那如果他去看医生，他都不需要去做脊椎矫正的医生了，耶稣基督为了做了这事儿。没错，阿们。好的，每个人都敬畏。好的，那让我们看看这事儿啊，是个男孩。好的，我祝福他的心，一个好孩子。那你相信吗？做母亲呢，你全心相信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只要坐在椅子上，那这样我可以单单的去到这个孩子那里。你好吗，小家伙？天哪，我无法想象，那这个小男孩 那你喜欢钓鱼吗？难道不？那没事，你知道我对小男孩的看法吗？我认为一个喜欢钓鱼、爱妈妈的小男孩是个好孩子。你相信吗？是的，先生。哦，可怜的小家伙。瞧这里，小家伙。那你我彼此不认识，对吗？但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对吗，亲爱的？瞧。你患了心脏病，是你心脏里的风湿热，对吗，孩子？你父母几乎疯掉了，医生说他不能为你做什么了，你知道的。但瞧这里，小家伙，耶稣基督